第76篇破碎之后，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，圣经都是神的呼出。你相信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所要看的创世纪34章是神的呼出吗？我们需要仰望主给我们看见这段话如何是神的呼出。像创世纪34章这样的经文，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两遍，我把故事记住以后就略过不读了。我读旧约圣经，每次到了本章，只记得雅各的女儿受了玷污，他的儿子们无情的杀人，并且掳掠那城，然后就略过这章。然而主已经给我们看见，甚至这一章也是他生命的呼出。在这一段中，在这段话中有生命，不过我们需要有经历才能够认识。我们要领略34章里的生命，我们就必须回顾，也必须前瞻。在这一章之前，雅各已经从一切难处中被拯救出来。20年之久，雅各留在拉班压榨的手下，极其苦恼，最终他不可能再与拉班同处了，就离开舅舅家。神告诉他，要他回到他父之地。但是雅各无法忘记从前在那里所发生的事，因为他在那里欺骗了父亲以撒，抓夺了哥哥以扫。他虽然愿意回到他父之地，但是他必须面临一个大难题，就是面对他的哥哥以扫。虽然如此，雅各接受主的话，并利用他的技巧和聪明，从拉班那里偷偷逃跑，不告而别。因着从拉班那里偷偷的逃跑，雅各克服了第一个困难，就是拉班压榨的手。但是接着有第二个难处，拉班追赶雅各，最终追上了他。但是神进来告诉拉班，不可以和雅各说好说歹，这样雅各就从拉班的手中完全被神拯救出来。不过最大的难处就是面对以扫，然而仍然摆在雅各跟前。因着这事，雅各和一个身份不明的对手整夜摔跤，这对手实际上就是主自己。但雅各度过了这难关，并且主也拯救他脱离和以扫之间的难处。这事以后，雅各暂时不再有难处了。雅各从这一切难处中被拯救出来以后，就往宿哥去，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子，又为牲畜搭棚。宿哥在约旦河的东岸，这指明当雅各在宿哥时还未过约旦河，进入迦南地的中心。创世纪33章17节没有说雅各来到迦南，到下一节才提到迦南地。那里告诉我们，雅各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。在神眼中，当雅各来到宿哥，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时，雅各还没有回到美地的中心。雅各为自己盖造房屋，又为他的牲畜搭棚，由此可见，他还是多么的天然，多么的为着他自己。他必定忽略了在伯特利所做的梦。雅各逃离以扫以后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从地通到天的梯子。他从梦中醒来，就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，并且把油浇在他用来做枕头的石头上，说：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，必作神的家。在伯特利，雅各向神许了愿，应许那个石头必作神的家。换句话说，他应许神要为神建造一个家。然而雅各必定忘了这事。我如果在那里，我会问他：雅各，你为什么回来呢？神要你为自己盖造房屋，又为牲畜搭棚吗？那么神的家如何呢？当雅各在异地做客时，我们能同情他， 因为任何人寄居异乡都很为难，但是他现在已经回到神所应许之地的范围内了。你如果仔细的读旧约，你会看见约旦河东之地从未被视为美地的上好部分，但以色列的两个半支派来到这地时却被他吸引住了。这个就使摩西对他们很不喜悦。这两个半支派的确得着了这地，但是他们失去了神的一些福分。当亚述人来攻打以色列时，他们先来到约旦河东之地，而这两个半支派就首先被掳了。那些战略城市像耶路撒冷和伯利恒都在约旦河西的中心地带，所以述哥所在的约旦河东之地并不在神所应许之地的中心。雅各住在述哥的事，圣经的记载非常简短。最终雅各看不见述哥不是他与神同住的正确地方，就过了约旦河往示剑去。雅各在回美地的路上，他过了三道河，幼发拉底河、亚伯河与约旦河。雅各来到示剑，乃是跟随他先祖亚伯拉罕的脚踪，这指明雅各已经被带到正确的路上。在示剑，雅各支搭帐篷，并且筑了一座坛，这启示他已经开始过帐篷的生活，有祭坛的见证。这比他为自己盖造房屋并为牲畜搭棚好得多了。在述哥，他没有为神建造什么，但在示剑刚好相反，他没有为自己或自己的牲畜建造什么，他却为神筑了一座坛，自己支搭帐篷过生活。雅各不但跟随先祖的脚踪，并且过帐篷的生活，他有祭坛的见证，这是何等的好。这虽然很好，但这不是伯特利。你如果读创世纪十二章，就会看见亚伯拉罕到达示剑以后，他又继续前往伯特利。雅各在伯特利做过梦，当主告诉他要回到他主他父之地，那是指明他该回到伯特利还愿，要为神建造一个家。我实在不懂得雅各究竟是忘了他的梦呢，还是不愿意付代价呢？但是他首先先来到述哥，然后继续前往示剑。在示剑，他开始过蒙召者的生活。在那个时候以前，雅各从未过蒙召者的生活。我们用今天基督徒的说法，雅各从未过基督徒的生活。从前他一直抓夺，那是他出生以后所一直过的生活。他抓夺别人，抓住别人的脚跟，但在以扫来迎接他时，雅各已经被神破碎了。虽然以扫以诚实善良的心来见他，但雅各甚至在被破碎以后还在抓夺。雅各抓夺到最后一分钟，直到他平安到达了示剑，在那里他开始过帐篷的生活，而有祭坛的见证。雅各在示剑虽然有帐篷同祭坛，但是还没有达到神的标准。雅各有帐篷，但神没有家。他为神建筑了一座坛，但神还没有家。按照旧约，筑坛必定引到建殿。在重建圣殿的时候，首先要恢复的是祭坛。在帐幕和圣殿的前面都有祭坛。在我们的经历中也是这样，首先我们有绝对的奉献筑了一座坛，然后我们继续前往达到召会，神的家，神的建造。雅各在示剑所有的虽然很好，但他还需要环境中的对付，这是因为他还没有回到伯特利。雅各在示剑必定十分快乐满足。示剑这个字的意思是肩膀，表征力量。亚伯拉罕到示剑以后就得着加强，雅各的经历必定也是一样。雅各甚至在那里买了一块地，在其上支搭帐篷，他的确得了加强， 并且在那里过着蒙神呼召者的生活，然而他还未达到神的目标。于是有一天，有件事突然发生，雅各的独生女迪拿受了玷污。那时雅各有11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如果他有11个女儿一个儿子，那情形必大不相同。11个女儿中有一个受玷污，比独生女受玷污的分量要轻得多。雅各的独生女受玷污，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。这件不寻常且特殊的事情必定是出于神的手。迪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，迪拿如果不出去，她就不会受玷污。但是因着出去要去见那地的女子们，迪拿遇到了难处，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情。我要问你，你以为这是意外事件吗？雅各和他的家人也许这样想，然而在神的眼中却不然。这事是在神主宰的手下发生的，这不是说神要雅各的女儿受玷污，这乃是说这不幸的事情在神主宰的手下发生，目的是成全神所拣选的雅各。今天我们的原则也是一样，神对雅各有一个目的，而对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人也必然有他的一个目的。神对雅各有一个目的，而神对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人也必定有一个目的。神对雅各的目的不是要雅各跟随他先祖的脚踪，支搭帐篷、筑坛、得着加强并且定居，这些没有一样是神的目的达成。简单的说，神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家，在这地上建造伯特利。事件对于雅各很好，但绝不能满足神的愿望，所以当雅各定居满足并快乐地生活在事件时，这一件不幸的事就临到了他。雅各如果有11个女儿只有一个儿子，这一个儿子对这件事就不能做什么，不会引起任何的难处。但是当雅各唯一的女儿受了玷污，雅各所有的儿子们都起来了，他们不能容忍这事。最终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杀了四建城所有的男丁，并且掳掠了那城。请想想看雅各的处境，他是蒙神拣选并呼召的人，他是神在地上的箭，他在跟随蒙神呼召者之先锋的脚中，住在帐篷里，并且凭祭坛敬拜神。雅各是当时神在地上唯一的见证。但是请看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雅各的独生女受了玷污。这样的事怎么能够发生在一个刚开始过蒙神呼召者的生活，就是祭坛同帐篷的生活的人身上呢？如果我是雅各，我可能会疑惑说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比以前更爱主，我现在开始过一个正确的生活，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，而这种不幸的事就临到我，为什么呢？雅各的儿子们仿照他们父亲诡诈的办法设计报复，他们假装接受了哈姆和事件的要求，说他们可以娶迪拿，只是他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。这个提议哈姆和事件都很喜欢，他们就立刻接受了。于是在第三天，当所有的男丁因受割礼正在疼痛的时候，迪拿的两个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，来到城中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，又用刀杀了哈姆和他儿子示剑，把迪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。这件事情以后，他们继续掳掠那城，夺了那城所有的羊群、牛群、驴、货财、妇女和孩子，他们甚至把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。雅各在创世纪49章5到7节 就是提到这一场的屠杀。在出埃及记32章，立位那屠杀的手成了祝福。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，摩西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然后摩西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同伴并邻舍。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就这样行了。在创世纪34章这里，立位同西缅杀了哈抹城中所有的男丁，以后在西乃山附近，立位的子孙杀了拜金牛犊的人。不仅如此，在民数记25章7到8节，立位的一个子孙又杀了淫乱的人。因着在出埃及记32章的行动，立位人就成了神的祭司。请你看看雅各在这一章所面临的处境，他的女儿受了玷污，他的儿子们欺骗人，杀了他们，掳掠了他们的城。这是蒙神呼召之人的家吗？是做神在地上唯一见证的人的家吗？为什么这一切临到了雅各呢？迪拿11个儿子并所有被杀的人都是牺牲品，为着成全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雅各。我这么说也许你信不来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神会为着你的缘故牺牲很多人，但牺牲很多人来成全一个人，对神来说是一件大事。在创世纪34章，这一个人乃是唯一的一个人，使神永远的目的在他身上，凭着他并借着他得以达成。迪拿11个儿子和事件城所有的人也许可以免受灾害，但是如果雅各这唯一的人受了破坏，神永远的目的将如何呢？所以神常常会为着成全你而牺牲你旁边的人。我自己就曾看见并经历这件事。你如果有属灵的眼光，你就会看见，甚至今天主还在牺牲很多的人，为着使你得成全。事件哈抹他们同族的人，甚至迪拿和雅各的11个儿子，他们都为雅各的缘故被牺牲了。创世纪34章所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成全雅各。在创世纪34章30节，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，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就必聚集来击杀我和我的全家，我和我的全家都必灭绝。雅各似乎说，你们把一切的事都给我弄糟了，你们叫我在这地的众民中有了臭名，现在我没有平安，没有安全，如果那些人来攻击我们，我们都会被杀。雅各是在平安中安全中的来到世间，然而现在他处于一种的境况，这一切的平安和安全都消失了。他也许不能再平安睡觉了，他的女儿受了玷污，现在由于他儿子们所惹的麻烦，他也无法留在世间了。在创世纪35章一节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道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在这一节的开头，原文里有一个连接词并且，这指明主对雅各说的这句话是紧接着前一章的事情。雅各在遭遇过前一章所发生的事以后，无论神要说什么他都能接受了。他如果早几天对他说同样的话，雅各也许会说，神会说这样的话吗？这必定是我的想象，我一直跟随我先祖的脚中过帐篷的生活， 并且有了正确的凭借，凭着坛敬拜神，他为什么要叫我离开这地呢？无疑的，神早就想对雅各说这个话。在世间一切对于雅各都很好，但这些不能满足神的愿望。在34章的难处未发生以前，神没有办法对雅各说话。神如果对他说话，雅各不会听。然而现在女儿受了玷污，儿子们惹了麻烦，雅各失去了平安和安全。当他正在考虑如何是好的时候，神进来对他说话，叫他上伯特利去。这一切都发生以后，雅各才能留心神叫他上伯特利的话。当我们不在困难的环境里，我们常常不能听神的话。神不会这么愚昧，对我们突然说话，反之他一直等候，只等到我们遭遇了一些事情，神才向我们说。神叫雅各上伯特利去，按照地理，伯特利是在示剑以南。伯特利既然在南方，神为什么不说下伯特利去呢？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，我们无法明白这一点。神似乎对雅各说，雅各，你仍然在低处，因为你没有达到我心愿的水平，你必须起来上伯特利去。神对雅各说的话很有意义，也很谨慎。神叫雅各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当他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他显现的那位。这一段话很短，但是它的意义很深奥。换句话说，神似乎说，雅各，难道你忘了你所许的愿？你在伯特利做梦以后，你还许愿为我建造一个家，现在如何呢？我叫你回来，我把你从拉班的手中救出来，把你从你和以扫之间的难处拯救出来，并且把你平平安安的带回到你主你父之地。但我这样做并不是要你定居下来，这不是我的目的。我的目的是要你往从前做梦的地方，就是你许愿为我建造家的地方，不要留在世间，因为这不该是你居住之地，这不过是往伯特利途中的地方。你现在要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并且给那曾向你显现的神筑一座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把这些仅仅看作雅各的故事，你必须把这些当作你的传记。我能见证，我做过与雅各所做同样的事情，就是忘了我所许的愿，忘了我的奉献。我相信我们都向主奉献过，尤其是我们在试炼或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都许愿说，主啊，你如果把我从这些难处中平安的带过来，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，以你为我的神，并且在这里为你建造家。原则上我们也都许过类似的愿，但你有没有实际的向神还愿呢？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向神还过愿。由此可见，我们每一个都是雅各。雅各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自传。向主许愿，把自己奉献给主是一回事，但是要还愿并完成我们的奉献，也许需要牺牲一个女儿，死一个儿子，一个事件，一个哈姆，以及许多周遭的人事物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常常是风暴的生活。当我们刚听到福音的时候，会以为做了基督徒以后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没有风暴。也许我们以为我们的船会在基督里平安航行，没有任何的风暴。然而在我做基督徒的这么多年中，风暴却一再的来袭。至终我领会了，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满了风暴。然而这些风暴有什么目的呢？多年前我不清楚，然而今天我非常清楚。实际上问题不在于平安或风暴， 问题完全在于我们是否被变化，为着神的建造，以达成神的目标。你的生活之所以有风暴，那是因为你的顽梗，因为你太像雅各，因此你需要许多的风暴，因为你还没有被变化成为以色列。你也许会对你自己说，我今天在世间一切都很平安，就让我们在这里平平安安的享受教会生活吧。这个平安也许会持续一段小时间，但是突然间风暴就来了，你的迪拿会受玷污，一切都天翻地覆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不要责怪主，是我们叫他这样难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。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祷告，主啊，给我一场风暴吧，但是各种各样的风暴却都来了，但没有一场风暴会把我们杀死。经过了这么多的风暴以后，我们仍然活着。神的确为着我们的缘故牺牲了许多，牺牲了许多的人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很多人还很年轻，你们现在在这条船上，你要懊悔跳出这条船已经太迟了。你们需要风暴，并且神会安排合适的风暴来临到你，为着变化你，叫他的家得着建造。在创世纪34章的遭遇给雅各很深的印象。当他年老给他12个儿子祝福时，雅各没有办法忘记西面和利未所做的。雅各在创世纪49章5到6节说，西面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武器，我的魂啊，不要与他们同魔，我的荣耀啊，不要与他们同伙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愤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。按照雅各的话，西面和利未不仅杀人，他还砍断牛腿大筋，就是切断牛腿的神经，使牛成为残废。雅各从来没有忘记这件事，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大的难处，比他和以扫之间的难处还要大。这事使他大为惊恐，害怕当地的人会来攻击他，杀害他。因此甚至雅各在给他儿子们祝福的时候，雅各还是无法信任他们。雅各说，我的魂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意思就是要远离他们。西面和利未所带给雅各的难处摸着了雅各的深处。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雅各立刻接受主的话，上伯特利去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雅各开始被变化。在那时以前，他并没有改变。雅各离开巴旦亚兰，被拉班追赶，神把他从拉班手中搭救出来。他和以扫之间的难处也蒙了神的拯救。以后他来到树哥，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，为牲畜搭棚。我相信雅各留在那里没有平安，因此他继续的前往示剑，追随他先祖的脚踪，开始了有正确的帐篷生活，同祭坛的见证，过蒙神呼召者的生活。但是他在示剑的生活并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，神的目标是要得着伯特利，就是他在地上的家。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和雅各是一样的，仍然住在世间，他们跟随着前面圣徒的脚踪，并且得着加强，他们有所谓的帐篷生活同祭坛的见证，并且过神所呼召者的生活，但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神的水平，神的心愿就不得满足，因此不如意的事就一再的临到他们，风暴也就一一的临到他们，目的是要预备他们的心来听神的话，叫他们能够起来上伯特利住在那里，并筑一座坛。 我们都需要看见这一切的步骤。在创世纪35章以后，雅各开始被变化，他的变化开始于主向他说话，并且他也开始听主的话。主叫他上伯特利去，并且他也去了伯特利。今天几乎所有寻求的基督徒都像雅各，在世间过着美好的生活，而忽略了神在伯特利的目标。然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神要我们经过事件上伯特利去，经过我们个人的生活，达到召会的生活。如果我们还未达到召会的生活，我们就还未达到神的目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事件无论多好，仍然没有满足的平安和安全。这就迫使我们接受主的话，离开事件上伯特利去，在他地上的家中过召会生活。